弟兄姊妹早晨，
弟兄姐妹早上好。
今天我们看神的话语是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的。
今天我们看神的话语在路加福音十八章。
经文是十八章一至八节。
经文十八章一至八节。
路加福音十八章一至八节。
路加福音十八章一至八节。
短短八节经文，我哋一齐读出嚟好吗？
短短八节经文，我们一起读。
啊，揾到我哋一齐读啊！一二三，耶稣赐了个比喻，是要叫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常来缠忙我。耶稣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许多事，岂不终日久为他们伸冤么？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与得见世上有这信德么？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爱我主，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你让我们能够平安来到你家的里面，
你让我们平安来到你的家里面。
我们今天早晨我们一起唱诗赞美你的时候，
我们今天早上唱诗赞美你的时候，
我们感受到神你那种爱在我们身上，
我们感受到神你的在爱在我们身上。
主啊，我们要感谢你在过去一年当中的保守。
主啊，我们感谢你在过去一年当中的保守，
让我们经历你的同在，
给我们经历你的同在，
你一切的丰盛，
你的丰盛，
我们都愿意将新的一年里面交在手里面，
我们愿意将新的一年交托在你手上。
求你都是保守我们的心，
求你保守我们的心，
叫我们都懂得怎么去依靠你，
让我们懂得怎么依靠你。
主啊，我们今天早晨来到再次看你的话语的时候，
主啊，今天早上再次看你的话语的时候，
求圣灵都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求圣灵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无论我们是讲广东话或者普通话的，
无论我们讲广东话的普通话的，
我们都愿意同一个领受，
我们都愿意同一个领受。
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
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门。今天同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常常祷告不可灰心，
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常常祷告不可灰心。
我相信大家都有灰心的时候，
我相信大家都有灰心的时候。
咁过去咧，我好多年圣诞节咧，我都会多数我都会做一只火鸡嘅。
以前常常在圣诞节的时候，我都会做一只火鸡。
我生只火鸡出嚟，用嚟烤火鸡啊。
不是我做火鸡，我就是烤一只火鸡。
咁过去照我的经验咧，我整咁多次火鸡，我都冇乜边次系满意嘅。
根据我的经验，我做了那么多次火鸡都不是很满意的。
无论整中式也好，西式也好，
不光是中式的还是西式的。
所以点解我都旧年我都开始有啲灰心。
去年我都有一些灰心了。
当太太讲话，师母话啊，我哋今年都唔使整火鸡啦咁样。
师母所以说，他说我们今年就不要做火鸡了。
我谂啊都好啊，唔使整啦。
我说也行啊，都不用做了。
咁啊，后来咁啊。咁啊，之后过去邓牧师佢哋一家嚟到阿姆斯特丹教会系嘛？
后来邓牧师一家人来到阿姆斯特丹的时候，
咁我都难得佢哋一家大细即系嚟到我哋屋企。
他们一家大小，他们就难得来到我家。
佢带咗佢女佢仔，仲有两个孖孙吓，孖女孙。
他的儿子女儿还有一对双胞胎孙女。
所以师母就啊，不如整翻只火鸡啦，圣诞节啦。
然后师母又说，还是做一只火鸡吧，圣诞节了。
咁啊，好啦，就试下啦。
好吧，那就试一下。
咁啊，我都谂住，如果今次都整得唔好咧，我出年都唔使点谂噶啦。
我在想，如果今年做得还不好，我明年一定不做了。
咁啊，于是我又上网揾下点样整啲就特别啲嘅火鸡啦。
我就上网查，怎么能做一只特别的火鸡。
今次我揾到一个几好嘅方法。
这一次找到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我不会教你们。
我不会教你们的。
你要学呢就慢慢教你们。
你要学呢就再慢慢教你们。
因为挺好，那我整了之后呢，那当晚呢，那陈牧师那里妈孙女吃了。
那天做得非常好，晚上的时候两个双胞胎孙女就吃了。
他妈孙女很小而已，两岁左右，是吧？
这两个双胞胎孙女很小。
邓师母说他那两个孙女很嘴刁的。
邓师母说这两个孙女很嘴刁的。
他说如果你什么不好吃的立刻拿回来。
如果不好吃他一定不会吃的。
那我第一个我就切了两个腿给他们吃了。
我就切了两只腿给他们吃。
我看他反应他拿出来，我说死了，不用吃了。
我看看他们的反应会不会扔出来。
点知佢一路一路食，越食越好食喎。
谁知道他们吃的，觉得越吃越好吃。
不断咁样食，
不断的吃。
咁慢慢，咁我睇到佢嘅食相嘅时候，就回复翻我嘅信心。
我看到他们的吃相，我就恢复了我的信心。
咁啊，我谂我嚟紧嘅日子，如果即系一年做一只啫吓。
如果以后也是一年做一只。
咁我都谂啊，我都继续有呢个嘅恢复呢个信心去做呢个火鸡。
我还是恢复了做火鸡的信心。
咁我发到咧，原来人嗰个心态都好重要。
我们发现人的心态很重要。
好多时我哋可能会成日都做一样嘅嘢。
有的时候我们老是做一件事。
但当你做得多嘅时候，发觉到好似都冇乜嘅进展或乜果效嘅时候，我就会灰心噶。
如果做多了没有什么果效，我们就开始灰心了。
我哋刚才所读嘅经文。
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
一开始就耶稣讲到呢个比喻，讲到我哋要常常祷告，唔好灰心。
耶稣就是说，我们要常常祷告，不要灰心。
我哋作为一个基督徒，我都觉得成日都觉得祷告，即系好似当系食饭咁，即系家常便饭咁样嘅。
我们基督徒常常觉得就好像是家常便饭一样。
即系祷告得多，好似冇乜特别啦。
祷告得多就觉得没有什么特别了。
特别喺祷告嘅时候，我哋都用一个心态，我哋去祈祷，我哋求上帝。应允我们的祷告。
祷告时候我们的心态，我们就求上帝应允我们的祷告。
你知道我们一天这么多祷告的时候，可能哇讲得多好像上帝都不听我祷告的。
祷告多了就觉得上帝好像不听我们的祷告，
就会放弃。
就会放弃。
其实当时耶稣都明白我们每个人的软弱。
其实耶稣都明白我们每个人的软弱，
所以他从这个比喻里面就提醒我们，我们常常祷告不要灰心。
他在这个比喻里面就提醒我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
所以在这个比喻里面他讲到一个寡妇一个不义的官。
他讲到这个比喻的时候是一个寡妇和一个不义的官。
这个比喻讲到这个寡妇就是因为他有个对头人，他要申冤。
他讲到这个寡妇，他有个对头人要申冤。
可惜他遇到的不义的官。
可惜他遇到一个不义的官。
所以在整个比喻里面，我可以看见有几点的。
在这比喻里面，我们看到有几点。
我们看见人的灰心的理由在哪里呢？
我们看到人灰心的理由在哪里？
第一点，我们看看这个寡妇，他有几个理由值得他灰心的。
第一个，我们看看这寡妇有几点理由让他可以灰心的。
另外一方面，耶稣提醒我们，我们除了灰心，我们也可以不灰心的。
耶稣又常常提醒我们，我们有时候灰心，又有时候不灰心的。
我们不灰心有什么理由呢？
我们不灰心有什么理由呢？
我们看见当中这个寡妇都有两个理由可以不灰心的。
当中寡妇有两个理由不灰心的。
那么接下来看这个官。
最后再看看这个官。
他怎么为这个寡妇来申冤？
他怎么来为这个寡妇申冤？
我们讲过这个是不义的官，但是最后他都愿意来为这个寡妇来申冤。
虽然他是一个不义的官，最后他还是愿意为这个寡妇申冤。
我们看见当中也有两个理由。
当中也有两个理由。
第一个我们先来看一下可以恢复这个信心这个四个理由。
我们先看看恢复信心这四个理由。
即是讲到这个寡妇不灰心。
讲到这个寡妇不灰心。
咁当下咧就系讲到咧，佢讲到佢可以灰，即系可以灰心嘅时候咧，第一样佢就系遇到呢个不义嘅官。
讲到他可以灰心的时候呢，第一点是他遇到一个不义的官。
嗱，咁耶稣讲佢话响当时有个寡妇。
耶稣说当时有个寡妇。
寡妇有个对头。
寡妇有个对头。
咁你咩叫对头啊？
什么叫对头？
对头即系我讲对头人系咪？
对头就是对头人。
对头人系通常系咩？同我哋有意见、同我哋唔好嘅人。
一般都是对我们有意见、对我们不好的人。
或者真系成日都似好似想压住我哋嘅。
常常就是欺负我们。
喺古代，你知道寡妇系点啊？
在古代，你知道寡妇什么意思？
寡妇系代表软弱。
寡妇是代表软弱，
是没有能力，是没有人保护的人，
是没能力没人保护的人。
因为寡妇就代表就说她已经没有丈夫了。
寡妇代表她没有丈夫。
寡妇没有丈夫也有个对头人的时候。
没有丈夫还有对头人的时候。
对头人讲，当然呢个讲到比喻就系一个唔好嘅对头人。
这个比喻就是一个不好的对头人。
当呢个嘅寡妇遇咗呢个对头人对佢唔好嘅时候，佢好想去申冤。
当时寡妇遇到不好的人，一个对头人的时候，他想去申冤。
佢好想去到衙门里边去诉苦。
他到衙门里面去诉苦。
揾个官嚟个同佢评呢个公道。
他想让这个官给他公道。
我哋知道官系上帝所设立。
知道官是上帝所赐立的，
系亦都系为人民嚟申冤嘅，
也是为人申冤的。
所以我哋中国古时讲到官嘅时候讲咩？
所以古代讲官是什么？
我哋叫父母官系嘛？
说父母官。
父母官即系话系保护我哋，系爱我哋嘅。
父母官就是保护我们、爱我们的。
但系可惜呢个嘅不义嘅官呢？
可是这不义的官呢？
经文讲得好清楚，佢话佢唔怕神，亦都唔尊重人。
经文讲得很清楚，他不怕神，也不尊重人。
所以佢一次又一次，当呢个寡妇人面前申冤嘅时候，会拒绝佢。
所以一次一次，寡妇去申冤的时候，他都拒绝他。
等于如果你系呢个寡妇嘅时候，你会唔会灰心啊？
弟兄姐妹，如果你是这个寡妇的时候，你会灰心吗？
我相信你会灰心。哇，呢个官咁样嘅时候，我真系好失望。
我相信你会灰心，这个官这样你会很失望。
如果去揾佢，只不过系浪费我时间，浪费我嘅精神同体力嘅啫。
你去找他就是浪费时间浪费精神，
这个是第一个这个寡妇可以灰心的理由。
这是寡妇第一个首先可以灰心的理由。
第二个令他灰心的理由就是他好多次找他都没有反应。
第二个灰心的理由都是他每次去找他都没有反应。
刚才我说过这个官是一个不怕神也不尊重人 的官的。
刚才说过这个官是一个不怕神也不尊重人的官。
当他讲到不义的时候，很明显他的那个名声是很差。
讲到他不义的时候，很明显他的名声很差。
但这个寡妇也都很清楚，他找他的时候是很困难。
寡妇也知道去找他是很困难的。
但因为他真的有这个需要。
但是他真的有这个需要。
所以他不断去找他，但始终最后他都拒绝他。
他不断去找，但总是拒绝他。
当一个人经常被人拒绝的时候，你有什么心态呢？
当一个人经常被人拒绝的时候，你是什么心态呢？
耶稣这个讲得很清楚，他说他好多次都拒绝他。
耶稣说了，这个官好多次都拒绝他。
这个寡妇一次又一次，当他被受拒绝的时候，他依然去找这个官。
这寡妇一次一次被拒绝的时候，他仍然去找这个官。
如果一个人经常拒绝你的时候，
如果一个人经常拒绝你的时候，
根本上你对他已经失望，没有希望。
那你就会觉得很失望，没有希望。
当一个人对你没有回应的时候，你慢慢你会怎样？
如果一个人始终这样对你，你没有回应，你会感觉怎么样？
你很容易就会退下来。
你就会退下来了。
这个是他发觉这个官没反应的时候，他可以灰心的理由。
当这个官对他这样的时候，他可以灰心下来。
第三个令到灰心的理由就是他有冤不能够 去说出来。
第三个灰心理由就是有冤不能讲出来。
在这个八节的经文里面，你讲到四次提到这个申冤。
这八节的经文讲了四次申冤。
有冤不能够诉。
有冤不能诉。
是很困难的事。
是很困难的事。
但我们中国人都有个说话。
中国人有一句话。
他说衙门八字开。
衙门八字开。
有理没钱莫进来。
有理没钱别进来。
就是代表到如果一个人想要去申冤报官的时候，当你没钱的时候。
就说一个人想去申冤的时候，你要如果没有钱。
你最好不去想打官司这回事。
你就不要去找法官了。
特别在古代的官通常都是怎样，很多是贪官来的。
特别是古代很多官都是贪官。
就算回到现代我们这个社会都好。
都是回到现代我们这个社会也是这样。
你打官司吗？
你打官司吗？
需要钱是吧？
也要钱的。
律师费很贵的。
律师费很贵的。
未曾跟你上庭，你只要他见了面听他讲的东西已经收你钱了是吧？
你刚跟他跟律师一见面就已经要收你钱了。
所以发现到这个寡妇他又没人保护又没钱。
寡妇没人保护又没有钱。
虽然他不断去前这个官，但最后被拒绝。
他虽然去老是找这个官，但是总是被拒绝。
所以他觉得他这个申冤是没人去听的。
所以他觉得申冤没有人听的。
如果这个官这样的时候，如果你是寡妇，你都打退堂鼓了。
如果这个官这样子，如果你是这个寡妇，你都会打退堂鼓了。
所以这个是这个寡妇第三个这个的灰心的理由。
这是第三个寡妇灰心的理由。
第四个令我灰心的理由，可能就是他面对人群的压力。
第四个灰心理由就是他面对人群的压力。
我相信这个的寡妇虽然是没有丈夫，
我相信这寡妇虽然没有丈夫，
但他也有其他的亲人，有他同村的人在当中的。
他也有其他的亲人和 同村的人在当中。
当他不断去跟这个官来申冤，即是说要申冤的时候，
他不停地找官申冤的时候，
当他一次一次回到家，
他一次一次地回到家，
很自然的亲朋戚友或者邻居就说你不要去了，死心了。
很自然的亲朋好友和邻居就会说别去了，
没用的，这官都不听你说的，不受理的，你又没钱，
没用的，这官不会听你的，你又没有钱，
算了吧，
就算了吧。
这个是群众的压力，
这是群众的压力。
记得很多年前有一套电影，
记得很多年前有一个很好的电影，
叫做秋菊打官司，
叫秋菊打官司，
不是志强的秋菊、啊、
不是志强的这个秋菊、
啊、志强的太太也叫秋菊，
志强的太太也叫秋菊、
啊、这个电影大家有没有看过？
这电影大家看过没有？
有没有看过？
看过没有？
很旧，是很旧、嗯、都不是好上个世纪啦，
很老的一部电影。
啊、上个世纪啊，嗰度
上个世纪的
嘅嗰、那个主角叫巩俐系嘛？
这个
呢、啊这个好出名嘅一个嘅。
这个女主角是巩俐演的。
啊，咁我都几中意睇佢嘅戏嘅。
我很喜欢看她电影，
因为佢个戏演出系真系好。
她演得很好。
咁呢套戏叫做《秋菊打官司》。
秋菊打官司。
咁啊，讲到呢个嘅秋菊咧，佢又真系一个嘅好穷嘅乡嗰度。
说这个秋菊她生在一个很穷的村子里。
咁有一次咧，因为佢丈夫俾个村长打伤咗。
因为她的丈夫被村长打伤了。
但系佢当时已经有几个月嘅身景。
当时她已经怀孕好几个月了。
佢要揾个村长，佢觉得点解你要打伤我嘅丈夫？
她找着村长，为什么你打伤我的丈夫？
佢要求呢个村长向佢哋道歉。
她要求村长向他们道歉。
但偏偏这个村长因为他觉得我是村长，所以我不需要有什么理由。
这村长认为他是村长，所以他不愿意道歉。
那么这个故事就一路开始就发展，就是讲到这个秋菊，他绑着很大的新人的肚，走去上去报官。
所以这个秋菊他就是怀着几个月的身孕就去到城里打官司。
对，他真的来到去投诉，找官来到去为他主持公道。
他就到城里找官为他主持公道。
但是你要打官司，亦都系我哋讲话需要钱嘅，你揾个好嘅律师。
打官司也需要钱，需要好的律师。
啊，每次当我去嘅时候，佢都好失望。
他每次去的时候都很失望。
佢都好唔能够成功咁样翻翻嚟。
他都不能成功，然后回来。
最后嗰啲村人都叫佢：，哇，你算啦，唔好啦，呢个村长算啦咁。
最后村里的人都说算了，都说这件事算了。
你唔好再打官司，再花你时间，你睇下你大肚肚咁样去，好辛苦噶。
你就不要再打官司花这么多时间，你还有个大肚子呢。
但系当佢咁坚持嘅时候，咁最后嗰啲嘅村民都觉得，哎呀，好烦啊，都唔理佢。
他这么坚持的时候，村民都觉得他很烦。
最后连佢丈夫都唔可以睇，即系体谅到接受到佢呢个做法。
最后，她的丈夫都不接受她这样做。
但系呢个秋菊好硬颈。
但这个秋菊很坚强。
佢觉得佢一定要去为佢呢个嘅丈夫嚟到申冤。
她觉得她一定要为丈夫申冤。
比着你，如果你呢个秋菊嘅时候，
如果你是秋菊的时候，
你大住肚几个月。
你大着肚子好几个月，
你会不会继续为了这口气来打官司呢？
你会不会为了这个气而打官司呢？
但是这个秋菊他真的最后他都赢了他这个官司，
最后这个秋菊还是赢了这场官司。
整个过程里面发现，原来一个人当不灰心的时候，
我们发现这个如果一个人不灰心的时候，
他可以真的去继续做他理想做的，
他可以做他想做的事。
因为在整个电影过程里面，
在整个电影过程里面，
秋菊他是面对很多的压力，
秋菊面对很多的压力、
啊、最后他经常说一句话，我需要找个公正。
他常常说一句话，就是我需要找一个公正。
他觉得这个世上是有公正的，
他觉得这世上有公正的。
他凭着公正这个理念，他觉得我需要去为我丈夫来申冤。
他需要这个公正的理由让他去申冤。
但是我们看回在这个比喻里面，这个寡妇，
在这个比喻里面，这个寡妇
他不断被拒绝的时候，
他不断被拒绝的时候，
比着是我的话，我都会灰心。
如果换作我都会灰心。
这个就是整个过程里面，我看见这个寡妇可以有灰心的理由。
在整个过程里面，我们看出寡妇有灰心的理由。
其实灰心是很容易，我们找很多借口，很多的理由去为我们自己去灰心。
灰心是很容易的，我们可以找很多借口让自己灰心。
但第二方面我们同样可以看见这个寡妇可以有不灰心的理由。
第二方面我们看出寡妇她也有不灰心的理由。
这两个不灰心的理由是什么呢？
有两个不灰心的理由是什么呢？
我们都讲过这个寡妇遇到这个不义的官。
我们讲到寡妇遇到不义的官，
他有冤情又不可以来到申诉，
他有冤情不能申诉，
又面对这些群众压力，
又面对群众的压力，
他继续也都要求这个官去做，
他还是继续去找这个官去做。
但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两个很重要的理由，
在这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两个很重要的内容，
能够支持这个寡妇继续去做这件事，
可以支持寡妇接着去做这件事。
开始时候耶稣没有讲得很清楚这个寡妇有什么冤情，
开始的时候耶稣没有说得很清楚这个寡妇有什么冤，
但这个是不重要的，
但这个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他真的有冤，他需要去申诉，
重要的是他真的有冤需要申诉，
所以他一次又一次找这个不义的官，
他所以一次又一次找这不义的官，
他的行动给这个官很重要的信息，
他这个行动给官一个信息，
他说如果我的冤情是没有解决的话，
如果我的冤情没有解决的话，
我继续不会说不找你，我继续来找你的，
我是不会不找你的，继续找你，
因为这个信念他很勇敢来去找这个官，
因为这个信念他很勇敢的去找这个官。
如果当我们一次又一次被拒绝的时候，
如果当我们一次一次被拒绝的时候，
除非我们觉得心里面有很大的需要，
除非我们心里面有很大的需要，
如果不是我们就很难继续下去，
如果不是我们就很难继续下去。
大家记得孙中山先生吗？
大家知道孙中山先生，
我们所讲的国父孙中山先生，
我们所讲的国父孙中山先生，
当他年轻的时候他看见国家的腐败，
当他年轻的时候看到国家的腐败，
他很大一个强烈的信念就是他推翻这个政府，
他很强烈的信念就是推翻这个政府，
当时是满清政府统治中国，
当时是满清政府统一中国，
大家知道清朝的政府是很腐败的，
大家知道清朝政府是很腐败的，
孙中山在那个时代出世就看见这个政府的无能，
孙中山在这个时代出来他看到了这个需要，
他觉得有这个信念，他要推翻这个政府建立一个新的中国，
他有个信念要推翻这个政府建立一个新的中国，
他一次又一次做这个革命，
他一次一次的革命，
容不容易啊？
容易吗？
你知不知道孙中山做了几次革命啊？
知不知道孙中山做了多少次革命？
做过总共有十次，
一共十次，
到最后十一次他才成功，
最后第十一次的时候成功了。
做革命容不容易啊？
做革命容易吗？
不容易的，
不容易的，
会被人去杀的，
会被人杀的，
特别你反政府的事是吧，
特别你是反政府的，
但是孙中山他有个信念他推翻这个政府，
但孙中山有个信念他要推翻这个政府，
所以一次又一次虽然失败，
虽然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他依然去做他的那个理想的事，
他还是做他这个理想的事。
弟兄姐妹，当我们祈祷的时候，
弟兄姐妹，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因为你要讲错，耶稣用这个比喻就讲到祈祷，
因为耶稣用这个比喻讲到祷告，
我们有没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我呢我真的需要为这件事祷告，
我们有时候有个强烈的感觉一定要为这事祷告，
很多时候我们祈祷都觉得很轻松，
有时候我们祷告觉得很轻松，
有时候我们跟神说，我们跟神祷告就说啊，你听我祷告就最好了，
有时候我们跟神祷告跟神说你听我祷告就好了，
如果你不听我都不会怪你的，
如果你不听我也不会怪你的，
就好像我们是一个惯性的祷告一样，
好像我们是一个习惯性的祷告，
当我们觉得啊，当我们祈了祷告完事之后上帝没有立刻给我有应许的时候，我就算了，
如果我们祷告过之后神没有给我们什么回答，我们就说算了，
如果你在祷告里面没有强烈这个感觉需要的时候，
如果你在祷告里面没有强烈的感觉需要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祷告是没有用，
我们就觉得祷告没有什么用。
其实耶稣用的比喻带出这个祷告的重要。
耶稣说这个比喻带出祷告的重要。
叫我们来到不要灰心。
要我们不要灰心。
我们在马太福音里都看过一个故事。
马太福音里面我们看到一个故事。
在马太福音第十五章那里。
马太福音第十五章。
当中讲到一个迦南的一个女人。
当中 讲到一个迦南的女人。
她的女儿是被鬼附的。
她的女儿被鬼附了。
那她要求他求耶稣去医治他的女儿，
他求耶稣去医治他的女儿，
但在整个经文的故事里面有很多 其实当佢第一次求嘅时候，耶稣系冇反应。
在经文故事里面，我们看到当他第一次求的时候，耶稣没有反应。
其实总共佢嘅要求 有三次嚟到去求耶稣医佢。
他当时求了三次耶稣。
但最后一次当佢再去求耶稣嘅时候，
最后一次当他再求耶稣的时候，
耶稣答应佢。
耶稣答应他了。
你谂下，当时喺呢个嘅地方里边，呢个嘅女人为佢嘅女儿求耶稣医嘅时候。
你想当时在那个情况里面，他的女儿为了他女儿要求耶稣医治的时候，
求耶稣为他女儿赶鬼的时候，
求耶稣为他女儿赶鬼的时候，
想想他心情是不是很迫切呢？
你说他的心情是不是很逼迫呢？
虽然耶稣好像听不到他，没听他讲话，
好像耶稣是没有听他讲话，
但他不觉得讲一次耶稣你听不到我，我就放弃。
但是他没有说我讲一次耶稣你没有听到我就算了。
在那个的故事里面讲到他三次，
在这故事里面讲了，讲他讲了三次，
耶稣都听不到他讲嘢，
耶稣都没有去听他讲话。
听唔到讲，其实耶稣知道嘅，
但是耶稣也是知道的。
但可能耶稣又睇佢个信心里边，
耶稣可能是想看他的信心怎样。
最后呢个女人因为佢唔放弃，时候佢信心够，所以耶稣就应允佢。
后来这个女人不放弃，信心很够，所以耶稣就应允了她。
佢睇紧就系我哋当我哋祈祷嘅时候，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哋感觉我哋个需要去到边度咧？
我们感觉我们的需要在哪里？
呢个系睇见当呢个寡妇觉得我哋嘅伸冤一定要得到嘅时候。
这里说这个寡妇她的伸冤一定要达到的时候，
所以就佢有一个唔灰心嘅理由。
所以她有一个不灰心的理由在这里。
第二方面，他有信心这个的冤情必定可以蒙到来到申诉的。
第二点，他相信他这个冤情一定会得到申诉。
我们看这个比喻最后就讲到这个不义的官为这个寡妇来到申冤。
我们看到经文后面就说到这不义的官愿意为寡妇申冤。
最后耶稣就讲了一句，当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
最后耶稣说了句，当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
其实耶稣话翻俾我听呢个嘅寡妇唔灰心嘅原因。
耶稣讲给我们听寡妇不灰心的理由，
就系讲到佢听咗之后会继续去做。
就是他听到之后会接着去做。
佢嘅信心喺边度咧？
他的信心在哪里？
佢信心系喺呢个官嘅身上咧？
这个他的信心在官的身上吗？
应该唔系，因为呢个官系咩啊？佢唔怕神，亦唔尊重人。
因为不是，因为这个官是不怕神，也不尊重人的。
你对这个又不怕神又不尊重人的官，你有什么看法？
你对这个不怕神又不尊重人的官有什么想法？
本身这个寡妇我们讲过是没钱没人保护的。
我们讲到这寡妇没钱也没人保护，
他又没什么权势，
他也没有权势。
究竟他的信心，他有这个信心打官司，这个建立在哪里？
到底他这个信心打官司在哪里呢？
就在第二节里面讲到那个城里面有个官，
就在第二节讲到这城里面有个官。
当他要找这个官的时候，无论这个官是好官又是坏官，
他要找这个官的时候，无论他是好是坏，
他觉得当这个官的职位他是需要做些什么呢？
但是他想这个官能够为他做些什么呢？
就是为这个的人民来到去申冤的，
就是应该为人民申冤的。
所以官是没写着不义的官的，没有这样的职衔，官就是官的，
官就是官，他没有在额头上写不义的官。
咁因为呢个官做得唔好嘅时候，被人称为一个叫不义嘅官。
因为这官做得不好，所以别人称他不义的官。
其实呢个寡妇有信心去申冤，就系因为佢知道有个官字。
因为这寡妇有信心申冤，因为知道他是一个官。
佢知道官系做啲乜嘢？
他知道官应该做什么？
佢知道官就系为咗要承担人民嘅责任。
他知道官应该就是应该承担人民的责任。
佢知道官系需要承担呢个责任。
他知道官应该承担责任，
所以刚才我讲秋菊打官司。
刚才我说秋菊打官司的。
咁佢成日都讲呢个说话。
他也是常常说一句话。
佢揾个讲法。
我就是要找个说法。
揾个理由。
我要找个理由。
所以佢觉得我如果打官司上，我一定要去有呢个理念。
所以打官司的时候，我一定是要个理由。
所以喺嗰个嘅故事里边，所以佢觉得打伤人唔通即系唔使讲道歉咩？
他觉得如果打伤人，难道不用讲道理吗？
所以圣经呢度耶稣讲到话，呢个寡妇心里边亦都有呢个嘅理由。
这个故事也讲到，这个寡妇心里面也有这个理由。
一个为人父母官嘅时候，
如果一个为人父母官的时候，
佢系理所当然为我哋去解决呢个问题。
他理所当然应该为我们解决问题。
所以他的信心建立在这个官职的里面，
所以他的责任应该在这个官职里面。
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我们祈祷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建立在哪里？
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信心建立在哪里？
我们信心是建立在一个祷告人的身上。
我们建立的信心是在祷告人的身上吗？
但我们要搞清楚，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的神一定要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要搞清楚，我们不要以为神一定要听我们的祷告。
因为我觉得我有信心的时候，神一定会听我祷告。
不要觉得好像我有信心，神就应该听我的祷告。
如果我们这样想的时候，会有错的。
如果我们这样想就错了。
因为我们就变成将我们的自信心变成一个信心。
我们就好像把自己的自信心变成一个信心了。
我们这个信心不是建立在这个祷告的事情上。
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这个祷告的事情上，
而我们祷告的事情上，我们建立在究竟是啱或者唔啱，
而是我们在祷告的事是对还是不对，
是好又唔好，
是好还是不好。
所以我们都要睇见喺圣经里边有啲嘅教导俾我哋。
我们在圣经里看到一些教导给我们。
大家记得喺旧约嘅里边，
大家记得在旧约里面，
好出名嘅一个王，
好出名的一个王，
就系大卫王啦，
大卫王。
咁佢当佢做了王之后，他住在皇宫的里面。
当他做了王，坐在皇宫里面，
忽然有一天他想起，哇，他所敬拜的神不是住在皇宫的里面。
他突然有点觉得他敬拜的神不在皇宫里面，
而是住在帐篷里面的时候。
而是住在帐篷里面的时候。
所以他心里来就说，我要起一个圣殿给我的神来 去居住。
所以他心里想，我要建一个圣殿给我的神来居住。
所以当他有这样的思想的时候，他跟先知拿单咁讲咗，
他当时有这个思想的时候，他跟先知
拿单，
先知
拿单
拿单说，
咁当然呢个拿单听到王咁讲嘅时候，当然话拍晒手掌话好啦，系咪？
这拿单听到这个话以后，拍了手说好啊。
啊，呢个系好事嚟，咁啊，你为神你做呢个嘅圣殿，
这是好事来着，你为神建造圣殿。
佢话上帝一定与你同在嘅，
上帝一定与你同在，
因为。这个不是坏事来的，所以一定是好的，你做了。
这不是坏事的，一定是好事，你可以做吧。
但是可惜当夜上帝就跟拿单说。
但是当夜上帝就跟拿单说。
他说你要告诉大卫听。
你要讲给大卫听。
他不能够为我做这个圣殿。
他不可以为我造圣殿。
然后上帝有他自己的心意。
因为上帝有他的心意。
圣殿不能够由大卫来建造。
圣殿不是要大卫来建造。
圣殿要由大卫的仔所罗门去做。
圣殿要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建造。
那神看这个过程不是看人你想怎样就怎样。
看我们这个过程就是不是人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虽然我们觉得大卫所做的是一件好事。
虽然我们觉得大卫做的是件好事。
但神看来未必是好事。
但神看来不一定是好事。
神亦唔会接纳佢所做嘅嘢。
神不会悦纳他所做的事。
所以我哋讲到呢个祈祷嘅信心。
所以我们讲祷告的信心。
应该建立喺我哋向我哋祷告嘅神嘅身上。
应该建立在祷告的神身上。
因为佢系垂听祷告嘅神。
因为他是垂听祷告的神。
当佢乐意听我祷告嘅时候。
当他乐意听我们祷告的时候。
呢个就系真正我哋喺祷告里边呢个信心嘅建立嘅开始。
这就是我们在祷告里建立信心的开始。
所以当佢祈祷嘅时候，无论神嘅答复系好或者唔好。
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无论神答复是好还是不好。
或者系等等先啦。
所以如果还是等一等先吧。
所以我们都应该要顺服在这个祷告的里面。
我们还是应该顺服在祷告里面。
咁我亦都睇见耶稣在那里讲。
我们这里看到耶稣说。
佢话因为这个嘅寡妇去不断同这个嘅不义官去求嘅时候。
因为这寡妇不断地向不义的官求的时候。
最后都有结果。
最后都有结果了。
所以同样耶稣都提醒翻我哋。
所以同样耶稣提醒我们，
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
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
如果我们不断向他去祈祷的时候，
如果我们不断向他祷告的时候，
他是知道我们的需要，
他是知道我们的需要的。
如果我们需要是在他心意当中的时候，
如果我们的需要在他的心意当中，
他一定会垂听耳朵，
他一定会垂听的。
第三方面，我们看见这个不义的官为这个寡妇伸冤。
我们看到不义的官为这寡妇伸冤，
也都有两个理由。
也有两个理由。
第一方面，我们看见这个官是很怕麻烦。
第一点，我们看到这个官他很怕麻烦。
第五节他讲到，他说因为这个寡妇烦扰我。
在第五节这里说，因为这个寡妇烦扰我，
我就为他伸冤了。
我就为他伸冤吧。
呢系其中一个原因，呢个官系怕麻烦。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官怕麻烦。
呢个官不断嚟到去掠呢个嘅官吓，呢个寡妇。
这寡妇不断的来找这个官。
佢话好烦啊！呢个女人。
这个官觉得这个寡妇很烦。
大家有冇试过俾人去烦，俾人掠呢个感觉？
大家有没有试过被人烦、被人打扰的感觉？
如果当你俾人特别，如果当你屋企有细路仔嘅时候。
特别是当你家里有小孩的时候，
你知道当小孩要扭你买嘢或者扭你需要啲咩嘅时候，
如果小孩不停地找你有件事情的时候，
如果我哋为人父母做家长，我哋意志唔坚定嘅话咧，
如果我们为人家长意志不坚定的话，
好容易点啊？
很容易怎么样？
俾佢掠到噶嘛？
就被他搞定了。
一定会，佢呢个搞掂唔系搞掂佢咁噶，一定俾佢掠到噶。
就一定会被他搞定了。
啊，我睇见呢个官亦都系当时有呢个心态。
当时这个官也有这个心态。
虽然觉得哇，呢、这个寡妇嚟揾我，觉得哎呀，我唔需要受理。
当然，这寡妇来找他，他觉得很不想睬他。
佢有对头人搞掂，佢都系使边揾我啫。
他有对头人，他自己去搞吧，找我干什么？
而且佢又冇钱，又冇权，又冇势。
他没权没势。
费事麻烦我啦，由得佢啦咁样。
很，老是来找我，由得他吧。
但我睇见呢个寡妇，佢因为不断去掠佢嘅时候，
因为这寡妇不断的来打扰他，
佢最后佢都顶唔顺，哎呀，我接受你嘅申冤。
最后他也受不了，说我接受你的申冤。
紧要当我哋嘅祈祷，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如果系合理嘅时候，我哋唔系无理嘅话，
如果我们是合理的，不是无理的，
我哋上帝一定会听我祷告。
上帝一定会听我们祷告的。
正如呢个官，虽然佢系一个不义嘅官，
这官虽然是不义的官。
啊！呢、这个寡妇佢攞住一个理念，就系、是、你一定要为我伸冤。
寡妇的理念是你一定要为我伸冤。
佢唔怕麻烦，呢个官怕麻烦。
他不怕麻烦，但这官怕麻烦。
即系今日，我哋觉得我哋唔想去麻烦我哋嘅神。
今天我们也许也想，我们不想麻烦我们的神。
我唔使点样去祷告都得噶啦。
我们不用怎么祷告就行了。
求求其其咁样噏两句咪算咯。
随随便便说两句就行了。
弟兄姊妹，我提醒你等。因为上帝爱我们的神，
弟兄姐妹，我提醒你们，上帝是爱我们的神。
他都很希望我们能够常常亲近他，来到他面前。
他希望我们常常亲近他，来到他面前。
可惜有时我们都有这个心态，我觉得哎呀，麻烦神了，不好了。
可惜我们有时候有一个心态，麻烦神不好。
即是我们为人父母亲，
如果我们为人父母亲，
我真的很想我们的仔女亲近我们。
我们很希望自己的子女亲近我们。
咁我哋知道现代人咧好多系点啊，好忙碌噶嘛。
我们知道现代人很多时候很忙碌。
特别我哋喺都市生活嘅人，特别我哋喺城市生活嘅人。
特别是我们在城市生活的人。
我哋依家能够同家人一齐团聚嘅时间越嚟越少。
我们跟家人团聚的时间很少。
咁样过去喺中国曾经有一段咁嘅花边新闻。
中国曾经有一个花边新闻。
就讲到即系中国大陆开放嘅时候，一路开放咧，好多即系变咗系城市化啦。
大陆在开放的时候，很多地方都已经很城市化了。
咁好多人都好忙碌。
很多人很忙碌。
亦都有好多即系家庭，即系唔能，即系冇同父母住嘅。
很多家庭都不是和父母一起住的。
咁呢段花边新闻就讲到一对嘅老夫妇。
这花边新闻里面就说一对老夫妇。
就喺中国大连啊。
住在中国的大连。
咁佢咧就谂过一个，因为佢已经唔同呢仔女住啦。
因为他不和这些子女住在一起，
他想到一个 很创新的方法，
他找到一个非常创新的方法，
希望他的仔女多些来去见他，
希望这些子女多点来见他，
因为原来当他的仔女大了之后呢，开始就搬来了家，
因为这些子女大了都离开了家，
那么很难得叫他回家吃饭，
很难得能让他们回来吃顿饭，
因为这些仔女又慢慢结了婚，又生了仔女，
因为这些子女都结了婚生了孩子，
咁当佢每次叫啲仔女叫啲孙翻嚟食饭嘅时候，
所以他每次让这些子女和孙子回来吃饭的时候，
佢啲仔女就俾佢一个回答：我哋好忙啊，爸妈。
这些子女都回答他：我们太忙了。
要赚钱啊，你知唔知啊？
我们需要赚钱，你懂不懂啊？
我如果我哋停咗，我哋唔赚钱，即系嚟你，我会赚少好多钱噶。
如果我们不赚钱到你家里来，我们就少了很多钱。
咁最后呢对夫妇咧谂到办法。
然后这对夫妇就想了一个办法，
咁啊叫佢啲仔女嚟，
叫这些子女来。
佢话：如果你每次嚟翻嚟屋企食饭一次，
如果你每次回来吃饭一次，
我就俾1000人民币你，
我给一千人民币给你。
叫仔翻嚟食饭俾一千蚊佢。
子女回来吃饭给一千块钱给他。
佢话如果你带埋个孙翻嚟嘅话咧，
如果你带这些孙子回来嘅呢，
俾奖金你哋，
我再多给一些。
即系你谂下呢个父母可能佢有啲钱啦吓。
也许这对父母他还是挺有钱的。
你叫我就好难噶，俾一千蚊你啊。
你要我就很难。
差唔多系嘛。
很难给这么多钱，你给我还差不多。
你嚟食饭仲要我俾钱你。
如果你来吃饭，还要我给钱给你。
从这个过程里面我发觉到这个父母其实很爱他的仔女和他的子孙的。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 这个父母很爱他的子女。
同样就好像我们今天我们所相信的神一样。
就像我们所相信的神一样。
他都很想我们经常去亲近他接近他。
他想我们经常亲近他。
但是我们很不幸我们有一个想法，我们不想麻烦神。
很不幸我们有个想法，常常不想麻烦他。
其实在这个比喻里面耶稣提醒我们，
在这比喻里面耶稣提醒我们，
神不会怕我们麻烦，
神不怕麻烦。
当我们越亲近他的时候，他是越喜欢越喜悦的。
他我们越亲近他，他是越喜悦的。
如果我们有需要的时候，他不会不听我们说。
如果我们有需要的时候，他不会不听我们说。
第二方面我们看见这个官他是怕缠磨。
第二点我们看到这个官怕缠磨。
因为经文讲得很清楚，他说免得他成日来到缠磨住我。
经文讲得很清楚，他说免得他常来缠磨我。
除了这个官怕这个寡妇去麻烦他，就去缠磨他。
除了这个官怕这个寡妇麻烦他，缠磨他。
什么叫缠磨啊？
什么叫缠磨？
缠磨其实这个的意思是用在这个的拳击赛的方面的。
缠磨这个意思很像在那个拳击比赛的当中，
就叫做我打你，你打我咁样。
就是你打我一拳，我打你一拳。
即系你知道打拳系点噶？
知道打拳是怎样吗？
特别西洋拳咧，
特别西洋拳。
你不断系点啊？贴住对方打系嘛？
不断的对着对方打。
打到咩？打到眼肿眼瘀。
打到他的眼肿眼瘀。
所以当呢个官佢讲话。我唔想佢继续嚟到缠磨我，
所以这个官他这里说我不想这个寡妇缠磨我，
即系意思就话佢唔单止烦到我咩，烦到我即系要死啊！
他这个意思就是他不但烦到我，他缠到我都快要死了。
缠嘅意思亦都系话唔会离开你，
缠的意思就是不会离开你，
磨就系不断去打搅你，
磨的意思就是不断打扰你。
你谂下，如果有一日当有个人不断嚟到去。缠磨你的时候你会怎样？
如果有一天有一个人不断地缠磨你的时候你会怎么样？
你可能会癫的，
你有可能会疯的，
你可能会有抑郁的，
你可能会有忧郁症，
你也可能心情变得很差，或者吃不到饭，或者睡不着，
你有可能会心情很差，吃不到饭睡不到觉。
缠磨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件事，
缠磨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所以这个官知道，哇！佢谂到如果呢个寡妇继续咁麻烦我，再缠磨我的时候，
这官想到如果这个寡妇不断的缠磨我、打扰我的时候，
佢唔死我死，
他不死我都死了。
其实同样耶稣用呢个嘅心态，
其实这里耶稣说这个心态，
即系话翻俾我听呢个比喻，
就是告诉我们听这个比喻。
当我哋咁不断，当我哋有需要向神去祈祷嘅时候，
当我们有需要向神祷告的时候，
当然神唔会俾我哋伤害，
当然神不会给我们伤害。
但系当我睇见，当我哋有咁嘅心去，我哋缠磨上帝去麻烦上帝嘅时候，
当我们有这个心去缠磨上帝、麻烦上帝的时候，
即系代表我心里边嗰种渴求系几咁嘅重要同埋需要，
代表我们心中的渴求是非常的重要。
当你咁嘅行动嘅时候，上帝。怎会不听我祈祷？
当我们这样行动的时候，上帝怎么不 会不听祷告呢？
圣经在帖撒罗尼迦前书，
圣经在帖撒罗尼迦前书
五章那里亦都提到好经文，我们都成日都讲到的。
第五章这里有一段经文经常讲到，
就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
要常常喜乐不断祷告，
仲系凡事谢恩添。
凡事，
凡事谢恩，
凡事谢恩。
不住祷告是什么？
不住祷告是什么？
是不是说我们24小时不停地祈祷，嘴咧咧咁样？
是不是24小时不停地嘴不断地动呢？
不是啊，原来不住祷告不是这样的意思。
不住的祷告不是这个意思。
不住祷告是要我们经常跟上帝有这个沟通的。
不住祷告就是让我们跟上帝不断地沟通。
叫我们不要跟神有这个冷淡这个的时间。
让我们和神不要有冷淡的时间。
因为当我们 同神有冷淡的时候，
当我们和神有冷淡的时候，
我们边仲有这个心情同神去祈祷呢？
我们就没有心情跟神祷告，
因为我们不祈祷就慢慢会拦阻了我们依靠神的心。
如果我们不常常祷告，我们就冷了跟神祷告的心。
所以常常祷告不是二十四小时你不停祷告，
常常祷告不是说二十四小时不停的祷告，
而是话翻俾我听，我哋经常有同神有呢个嘅搭通呢个嘅，我哋所谓嘅天地线。
我们就是说要跟神始终有个天地线。
我哋永远开放嘅，随时随地可以同神嚟到去祈祷嘅。
我们随时开放，随时随地跟神祷告。
正如我哋今日我哋手上嗰部智能手机一样。
就像我们手上的智能手机一样。
啊，我哋好多人如果有部智能手机嘅时候，我相信你大家都开咗一个最少有一个微信或者系 WhatsApp 咁啦。
我们有这个手机的时候，我们常常都有微信，还有 WeChat。
啊，咁你知道呢个微信同呢个 WhatsApp 系点噶？
知道这个微信是干什么的？
大家用家嘅时候，你都明白噶啦。
大家已经用了就知道的。
虽然有时你唔想睇，但系当你开咗嘅时候咧，
虽然你有时候不想看，但你开的时候呢？
佢无论咩声，佢都会叮或者其他啲。猪叫、狗叫啊、鸡叫啊，这个声都有出现的嘛？
就会有一些声音啊，猪啊、狗的什么的。
有些人真系装呢声，咁我装雀仔声啦。
有的人装了这种动物的叫声。
咁、当你听到声嘅时候，哇，你就有信息嚟啦。
当你装了这声音，你知道哦，有信息来了。
原来你喺你嗰个微信、你嗰个 WhatsApp 嘅里边嗰个组群当中，你好多嘅朋友嘅。
你可能在微信里面有很多的朋友。
佢今日冇饭食，你又知道。
他今天没饭吃，你知道。
他昨晚睡不着，你又知道。
他睡不着，你也知道。
因为很多人在微信、在 WhatsApp 里面写很多无谓嘢。
因为很多人在微信里面写很多东西。
即是他很想你关注他，很想你他表达他现在的境况。
他很想你关注他，很想你知道他的境况。
同样，我们的神是叫我们常常祷告。
我们的神让我们常常祷告。
即都是有这样的意思，即是叫我们我们开个 WhatsApp 给。或者微信同神有这个直接这个的交往，
也是意思就是让我们也开一个微信跟神随时联系。
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去好地想想这个。
弟兄姐妹，我们要好好考虑这个问题。
我们今天有没有跟上帝有一条直接沟通的线？
我们今天跟上帝有没有一个直接沟通的线？
过去教会每年都有这个禁食的祈祷的时间。
过去教会每年都有禁食祷告的时间。
无论是禁食祷告周或者禁食祷告月，
或者是禁食祷告周，或者是禁食祷告月，
今年都不例外，
今年也不例外。
由听日开始至到今个月的三十一号，
从明天开始到这个月的三十一号，
一共有三个月，三个星期的禁食祷告行动，
一共有三个星期的禁食祷告行动。
弟兄姐妹，我呢鼓励大家来参加。
弟兄姐妹，我今天鼓励大家来参加。
咁我琴日咧就整咗啲嘅祷告事项。
我昨天整理了一些祷告事项。
总共是七日嘅一个星期嘅。
一共是一个星期的。
就听日开始至到下个主日。
从明天开始到下个主日。
咁我亦都整咗个表喺壁报板嗰度。
我也有个表格在壁报板那里。
咁我分咗三个时段，系由朝早六点至到中午十二点。
就是从早晨六点到中午十一点。
由十二点至到夜晚六点。
然后从十一点到晚上六点。
由夜晚六点至到。午夜的十二点，
然后晚上六点到夜里的十一点。
咁你去选择唔同嘅时段里边，你填上你名嚟，就喺个时间嚟到禁食祷告。
在不同的时段，你可以选择填你的名字，然后禁食祷告。
如果你软弱嘅，你可以填一段时间。
如果你软弱，你可以填一段时间。
如果你刚强嘅话，你可以两段或者整日得。
如果你刚强，你可以填两段或者一整天。
以我照往个以往个嘅数字。
按照以往的数字，
其实参与的人数不是很多。
其实参与的人数不是很多。
所以我昨天在影印这些的时候，我都觉得究竟要影多少份好呢？
昨天我在影印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到底要拷贝多少呢？
不单只 是中文堂做，何文堂都同样做的。
不光是中文堂，何文堂也在做。
那我想我们中文堂大约120人平均聚会。
我觉得我们中文堂一共
120人。
一百二十人。
咁我攞三分之一。
那我就算他三分之一。
咁我就印咗三分之一嘅一啲嘅祷告事项。
我就影印了三分之一的祷告事项。
你可能话你信心太少啦。
有的人会觉得信心太少了。
咁我就系用啲数字嚟到去做呢个嘅 預算嘅。
我就用這個數字來做這個預算。
咁如果能夠陣間有40个人填咗名攞曬張紙走嘅話，
如果等一會有40个人填名拿表走了，
咁我真係哈利路亞感謝神。
我就哈利路亞感謝神。
如果陣間冇人填名一張都唔走嘅話咧？
如果等一会没人填名一张都不拿走的话，
我就都继续为你们祷告。
我也接着为你们祷告。
求神怜悯你们。
求神怜悯你们。
也要怜悯我们。
也怜悯我们。
怜悯我们教会整体。
怜悯我们教会整体。
耶稣在结束这个的比喻之前。
耶稣在结束这个比喻之前。
他提出一个问题。
他提出一个问题。
他说人子来的时候。
人子来的时候。
他已经见世上有这个信德吗？信德的人吗？
还能见到世上有信德的人吗？
这个信德的意思就是讲到这个信心的意思。
这个信德的意思就是信心的意思。
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就是这个信心的表现。
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就是这个信心的意思。
真正的信心需要行动的。
真正的信心需要行动。
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准备好有这个行动呢？
弟兄姐妹有没有准备好有这个行动呢？
你有没有准备一个常常与神祷告这个行动？
有没有有一个常常跟神祷告的行动呢？
因为耶稣在他在世的时候他都讲得很清楚。
耶稣在世的时候讲得很清楚。
我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
我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
我们的祷告不是只是在年初开始的时候。
我们的祷告不光是仅仅在年初的时候。
盼望我们同神这个的祷告这条电线已经通了。
我们盼望跟神的祷告这根线已经是通的。
不是关的。
不是关的。
我们一起祈祷。
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
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
我们再看回昔日你所的所有的教训，
我们看到昔日你的教训，
主啊，你所讲出的说话，一切都是为了我们，
主啊，你说的话，一切都为了我们。
今天我们有没有来到去在你的话语里面来到去聆听？
我们到底有没有在你的话语里聆听呢？
求圣灵再次来到去教导我们，
求圣灵再一次教导我们，
催逼我们。催逼我们，
催逼我们，
鼓励我们，
鼓励我们。
主要我们知道我们是软弱，
主要我们知道我们软弱。
很多时候我们听了你话语之后，很快就忘记了。
好多时候我们听了你话语之后就忘记了。
求你赦免我们的罪，
求你赦免我们的罪，
赦免我们不能够在你的遵行当中来到专心，
赦免我们不能够在你的话语上专心。
求你再次鼓励我们，
求你再一次鼓励我们，
扶起我们，
扶慰我们，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主要我们将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交上。
主要我们将每一个弟兄姐妹交上，
求你继续建立我们的生命，
求你建立我们的生命。
我们祈祷交托奉靠主耶稣名求，
祷告交托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门。